陈三里对我说，你还记得吗？那和尚师傅给过我父母的毛发吗？也就是黄二郎和陈香儿的毛发，记得吗？记得呀。陈三立说，他后来跟着养父母去了香港，从小就在香港那边开始了新的生活，一直到后来他成了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。十年前那会儿， DNA 技术在快速的革新，陈三立有位老友是生物专业的教授，有一次两人喝酒，那老友说起现在的 DNA 技术多么多么厉害，陈三立想起自己有个头发的包，里面装着他父母的头发。当时陈三立就想让朋友帮帮忙，检查检查这 DNA， 看看那头发是不是真是他父母的。后来那教授检测了一阵之后，发现那 DNA 是两个人的，其中女人是陈三立的母亲，但是男人不是陈三立的父亲。简单的说，陈三立压根儿就不是黄二郎的儿子。你不是黄二郎的儿子呀？我问陈三立。陈三立说，他母亲不是有段时间为了气黄二郎和一个奶油小生有染吗？他的父亲其实就是那个奶油小生。陈三立说，他花了很多的时间打听清楚陈家300口被灭门之谜之后，专门去了野龙谷的别墅烧纸，并且告诉了黄二郎真相。他做完这些又回了图书馆，把救他那个和尚师傅和他的一幅黄皮子画贴在了陈家的家族纸上。那幅画就是穿着新婚服的黄皮子。陈三立说到这儿又说，做完这些我就回香港了。我这个人有关注内地网站的习惯，回去没几天我就发现有一个传闻说，闽南野龙谷的别墅经常稀奇古怪的死人。我知道黄皮子的怨气又复活了，他懊恼不已，却不敢再回野龙谷了。这就是黄皮子的故事，野龙谷别墅的灭门和后来新别墅变成鬼宅的鬼事儿。冯春生跟我说呀，那苗家的阴阳塔或许还是给黄皮子造成一些困难，因为现在黄皮子无法出那个别墅区，如若不然，黄皮子的鬼魂是什么道行，早就去害死陈三立了。唉，我叹了一口气对陈三立说，陈教授，黄皮子指名道姓的要我们带你去见他，我也没办法才给你打电话的。不过您要是去见了黄皮子，多半是没命了。唉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。一边是我小雨哥的性命，一边是陈三立的性命，谁的命不是命啊？我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没想到陈三立主动说，这次的鬼宅我得去，我那父亲我也得去祭拜了。他依然把黄皮子黄二郎当成父亲，他说他的父亲前些年杀了那么多的人，如果他那时候胆大一些回来了，那也不会死那么多人了。我引出的事情我一个人承担吧，陈三立对我抱拳说道，这事儿没什么好说了，我先做三天准备，3天之后我和你们一起去鬼宅。他十分坚定地说，同时结束了这次会餐。黄家二郎报先恩，闲钱万里草木深，乃至陈家一翻脸，只把黄神点财神。 知恩图报的黄二郎，性格要强，心地善良的陈仙儿，童话般的开始，怨气十足的黄二郎，贪慕虚荣、贪婪无比的陈仙儿，噩梦般的终结。这噩梦风云再起，还在继续持续着。残山里，到了鬼宅那边，能够彻底终结这段噩梦吗？我不知道，只能在三日之后拭目以待。告别了陈三立，方春生问我，水子，你以后估计会很有钱，你还会和现在一样心地善良吗？如果换作以前，我可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冯春生的问题，可现在我想了很久，说道，不清楚。冯春生顿时笑了，他笑得很大方，说道，哼，我以前就犯过错，我有了钱，整个人都变了，变得我自己讨厌我自己。现在如果还有一次机会，也许我有办法来对抗，金钱改变我了。什么办法呀？不忘初心，方得示众。冯春生说完，一头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他酒劲上头了。晚上陈三立讲黄皮子和鬼宅故事的时候，冯春生一直都在大口喝酒。难道冯春生曾经的遭遇和那黄三郎、黄二郎一模一样吗？我摇摇头，把冯春生背了起来，回了家。晚上我也没有那么大劲儿把冯春生送回家，就让他睡我床上，我一个人打地铺。第二天早上一醒，冯春生嗷嗷地叫起来，要了亲命了。我眯缝着眼睛艰难地望着冯春生，呢喃道，你吃药了，大早上的吼吼你妹呀。
我屁股疼，你昨天晚上对我做什么了？
冯春生很吃惊地说。我直接抓起枕头对着冯春生甩了过去，去你丫的，你那是喝酒喝多了，痔疮犯了，快去蹲坑，蹲完了我还得蹲呢。冯春生颤笑起来，抓起手机去蹲坑，一边跑一边跟我开玩笑说道，
水子，以后不能跟你喝酒了，喝完了屁股疼，滚。
我抓起棉被罩在头上，我又进入了梦乡。没睡一会儿呢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我都懒得接。我一听声音，估计就是冯春生在厕所里面跟我打电话逗我玩。
春哥，你这么缺德，小心你痔疮长到喉咙里。
我吼了一声，那电话还在继续。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抓起电话一看，原来不是冯春生的电话，是仓鼠打给我的。我坐起来接了电话。
喂，仓鼠啊，怎么了？
纹身店里有一个老爷爷纹阴阳袖的事情。仓鼠这几天接的都是普通纹身的事情，一般这个我都让他安排预约，但阴阳袖的事儿上来了，我得接活了。这可是一个大活啊，一把几万块的那种。我连忙对仓鼠说，
没问题啊，我现在就去。
等冯春生拉完了屎，我一把把冯春生拉出了门。由于昨天冯春生喝了酒，车没有开回来，我们先坐公交去拿车，然后再去纹身店。等我和冯春生去了纹身店的时候，我发现仓鼠正在给一个老头按摩，那老头一边摇着蒲扇一边打着盹儿，那模样不知道多惬意呢。我说，这仓鼠啊是会伺候客人呢，这手段层出不穷啊。我进了纹身时一瞧，那个老人老觉得眼熟，看了半天，我喊了一声，
马叔，是你吗？
这老人听我一喊，
睁开眼睛后哈哈大笑，说道：
水子，你可以呀，在城里开店肯定搞了不少钱吧。
接着马叔又朝着仓鼠挥挥手说：
小姑娘多谢了啊，俺的挺舒服的，不比当年你马叔的手艺差。
仓鼠笑了笑去了前台。我问马叔说：今天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
我是为了我儿子的事儿来的。来呗，先坐。
马叔让我坐到沙发上，接着他又说：
水子，你做了阴阳秀就彻底是阴行上的人了，咱们都是一条道上的人。
马叔在和我说话的时候忽然看到了冯春生，他猛地站起来跟冯春生抱拳打了个招呼，说道：
哟，伏羲神官冯大先生啊，是在下。
老马哥，许多年不见，您的手艺丢了吗？冯春生对马叔笑了笑。马叔也是阴行的人，听了冯春生的问话哭笑不得呀，说这一年头他的手艺赚钱是赚不到了，躲在小山村里呀，方便方便老百姓还是能行的。冯春生也点头说：你那手艺呀也是没生对时候啊，可惜了了。我马叔到底是什么手艺，又是什么阴人呢？
其实我马叔啊是一个剃头匠，
老年间的剃头匠。那时候剃头匠可不光是剃头的，刮脸、修胡子、按摩等等，那都是剃头匠的事情。像马叔这样的剃头匠叫阴剃，平常是剃头匠，但没事儿还得做点阴剃的事情。
什么叫阴剃呀？恶鬼趴在人背上，马叔的阴剃能剃走恶鬼。不过说实在的，
马叔做阴剃做得很少，因为没必要。九几年的时候，那时候理发店还是国营企业，我马叔啊剃头出色呀，在那个理发店里上班拿的是工资，而且呀是高工资，让人羡慕得很呐。不过后来马叔剃头的手艺被发廊啊、品牌理发店呢、西点吹烫等比较时尚的理发师给剃下来了。现在人都讲究时髦嘛，把头发剪得乱乱的，看起来潇洒高冷酷。马叔的剃头只能剃板寸和圆寸，而且手艺呀也不完全是发型体现出来的，还有其全套的手艺绝活。虽然马叔还有不少忠实的粉丝去找他剃头，但马叔是挺不喜欢那些发廊和理发店的，说那些人手艺软，剪不了几下就收个十几块，心里挺不高兴的，干脆搬回了老家，在老家剪头发。每个星期去五天，星期六星期天回城里。就这还是有不少忠实的粉丝去找我马叔剃头，我师父就是马叔的忠实粉丝。当时我师父说，剃头那是单纯的剃头嘛，那是享受。我师父告诉我，这老式剃头啊讲究的是一剃二敷三打眼四按五锤六撞货，少了一项都不算是剃头。我记得我师父弥留之际呀、还专门让我带他去马叔那儿剃了最后一次头，一剃二敷三打眼四按五锤六撞货，这是啥意思呢？
这可是阴体一门的六大绝活。